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20年1月28日，星期二，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一切必要帮助，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特朗普总统周一在推特上写道，我们正在就这种病毒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美国境内报道的病例很少，但被大力监视。我们已经向中国和习主席表示愿意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我们的专家非常优秀。中国官方表示，截至2020年1月28时0分，中国国内的疫情已经造成至少106人丧生，近1000人重病，确诊病例高达4515例。中国总理李克强上星期一来到武汉市的防疫官员与防疫官员会面，检视疫情的防疫应对措施。中国国营的中央电视台在星期一播出了中国总理李克强来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与医疗人员会面，以及视察新建医院工程的画面。武汉是此次疫情爆发的中心，由于中国政府试图防止疫情扩散，武汉与其他几座城市的居民面临严格的行动限制。中国官员在星期天也宣布采取加强措施，将农历新年假期延长3天，以减少人群聚集的机会。目前，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香港、日本、澳门、马来西亚、尼泊尔、葡萄牙、新加坡、南韩、台湾、泰国、美国及越南都有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大部分的患者都曾去过武汉，有些则是与去过武汉的人有过接触。在中国之外，目前没有发现因感染这种病例而死亡的病例。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呼吸疾病办公室主任南希·梅森尼尔在星期天表示，美国有5例确认感染的病例，5位患者都曾与武汉当地人有过直接接触。这些病患目前都在医院做隔离治疗中，而医生和医护人员正试图对病毒有更多的认识。疾病防控中心表示，他们目前正在追踪分布在26个州大约100起疑似病例。另一方面，美国著名退役球星、洛杉矶湖人队传奇人物科比·布莱恩特1月26日星期天在加州卡拉巴萨斯的直升机坠毁事件中丧生。悲痛的粉丝们星期一在洛杉矶市斯台普斯中心体育馆外进行自发悼念，纪念永远的科比。星期一，斯台普斯中心体育馆外广场上气氛肃穆，四周的电子屏幕用黑底展示科比身穿西装、打着领带、满脸魅力微笑的黑白照片。热爱科比的粉丝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他们中很多人身穿科比生前穿过的8号与24号球衣，脸色凝重，甚至泪流满面。在黑色铁栏杆内的纪念场地内，悼念者在四周的栏杆摆下了鲜花、科比和他女儿的照片、球鞋、球衣、科比的迷你塑像、花圈、8号球衣和24号球衣和一支支点燃的蜡烛。科比传奇的一生有几个特殊的数字传奇，他有20年的篮球生涯，获得过5次 NBA 总冠军，18次进入 NBA 全明星队。他熟悉凌晨4点时洛杉矶的样子。他有4个女儿，其中2女儿是最有能力也有最有热情继承他的衣钵的。事实上，本来也是在继承他的衣钵。不幸的是，2女儿吉安娜和他一同患难。对于篮球领域已攀上自己的顶峰，科比在那首诗《亲爱的篮球》里做了最好的总结：我把心交给了篮球，我的汗水和伤痛中继续我的生涯，并非挑战在召唤我，而是你在召唤我。你把湖人队的梦想给了一个6岁的孩子，我将永远把那把长筒袜卷成球，对着房间的角落的垃圾桶瞄准投射的孩子。白宫亚太事务委员会1月27日星期一在白宫行政大楼内举行金鼠年春节贺年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看办公室八卦有多可怕。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看看麦当劳怎么帮助孩子提高读写能力。
McDonald's stores in the UK will replace the toys which come with its Happy Meals with books to boost child literacy.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最后一波。
Yeah, I always try to stay away from office gossip.I feel like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likely you are to become a subject of gossip yourself.
对啊，我觉得啊，对于办公室八卦，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敬而远之。
Yeah, as if you don't gossip.
哎呀，都说了，节目上不能八卦。好了好了，现在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is spelle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居民区、小区.
Almost 20% of people who recently moved regarded living in a neighborhood close to where they work as a criteria in finding a new home.
最近搬家的人里，将近 20% 的人都把离上班地方近作为选择住宅区的标准。最近一个房产销售网站的调查发现，
A neighborhood in Texas is the most diverse neighborhood in America,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Asian, Black, Hispanic, and White residents.
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居民区是全美最多元化的社区，亚裔、黑人、西班牙裔和白人居民人数基本相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Yeah, a good neighborhood is really important. You should be able to feel safe where you live.
Exactly. I love the neighborhood where I grew up. It's a small town, but everyone was so open and friendly. You don't get the same sense of community when you live in the big city.
是啊，在大城市里，邻里之间呢都不来往。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对面住的是什么人，都在那里住了三年了。哎，算了，咱们回到正题，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Last Ditch Effor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晚上特别倒霉，一不小心一屁股坐在了自己的眼镜上，把鼻梁架给坐断了。我先是用万能胶粘不管用，又用胶纸粘也不管用。我老公说可以试一试，看能不能焊上。如果还是不管用的话，那我只好去配一副新的了。所以说，我现在只有
last ditch effort. Ditch is spelled D-I-T-C-H. Last ditch effort.
Ditch 在中文里是壕沟的意思。Last.Ditch effort 这个习惯用语的中文意思是指多次尝试失败以后所做的最后努力。现在您一定明白了，我老公帮我修眼镜架是最后的努力 ，last ditch effort。如果再不行，我只好放弃了。下面这位运动员也有类似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听听体育评论员的解释。
The Olympic gymnast had scored well on her floor exercises, but not enough to earn a medal.She knows she has one final opportunity, so she's making a last-ditch effort. If she doesn't succeed this time, she'll likely be too old to try again at the Games in 4 years.
这名奥林匹克体操运动员的自由体操得分不低，但是没有达到拿奖牌的水平。他心里明白，这是他仅有的一次机会了，所以他要做最后的努力。如果这次不成功，4年后的下届奥运会，他的年纪就太大了。
虽然说大多数体操运动员年纪都很轻，但是最近我见到一位35岁的体操运动员，他的表现居然超过了比他年纪小一半的选手，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们办公室有个负责送信的小伙子，最近一直在追求我的一个同事。他先是留纸条，然后又给女孩子买咖啡，但是那个女孩根本不动心。小伙子决定最后再努一把力 ，as a last ditch effort。他在女孩子生日当天送去了99朵玫瑰，终于赢得了她的芳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Olympic gymnast had scored well on her floor exercises, but not enough to earn a medal. She knows she has one final opportunity, so she's making a last-ditch effort. If she doesn't succeed this time, she'll likely be too old to try again at the games in 4 years.
I'd
never had much luck in my garden. Everything I'd ever planted failed to grow. I was about to give up, but I thought I'd try one more time by choosing a different location. My last-ditch effor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Now I've got more tomatoes than I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在花园里的运气永远特别差，种什么都活不了。后来我决定换个地方，再试最后一次，结果居然成功了。如今我种的西红柿多得吃都吃不完。有时候园艺确实需要技巧。在英语里，我们如果说什么人特别擅长园艺，就可以说
He or she has a green thumb.
Green thumb, 没错，就是绿色的手指。如果哪天别人夸你有一个 green thumb， 就是说你特别会种花种菜。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I'd
never had much luck in my garden. Everything I'd ever planted failed to grow. I was about to give up, but I thought I'd try one more time by choosing a different location. My last-ditch effor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Now I've got more tomatoes than I know what to do with.
Last-ditch effort 这个习惯用语来自军事，大家都知道，在战场上打仗要挖战壕，因此 last-ditch effort 最后一道战壕也就意味着最后一道防线。好。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有听众写信给我们说学英语太难了，想打退堂鼓。我希望这些听众不要放弃。Make
a last-ditch effort.
没错，你一定能成功。我是杨晨，我是Douglas Johnson。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Okay.
I'm going to make a last-ditch effort to give you some fashion advice, Mike. You can't wear a green shirt with a yellow tie.
It's only because I didn't have enough time to get ready this morning. My alarm clock didn't wake me up, and I only had 5 minutes to get ready for work.
Okay. 你可得注意形象，咱俩可代表节目呢。你老这么邋遢怎么行？今天早上我还在跟小贝讨论你奇怪的着装。
What? You guys were gossiping about me? You too little.
我们是准备善意的帮助你。不过办公室的闲话确实很可怕。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要谈到这个话题，咱们一块来听听看。礼节美语。Sally
早上遇到同事 Lisa， 马上凑上去问，很神秘地说
，Did you hear the news about Tom and his wife?
No. What happened?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Really? Oh, that's a shocker. I always thought Tom was a loyal, devoted family man.
Hey, Mary, did you hear about Tom?
No. What happened? Is he okay?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t seems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Everyone's talking about it.
Sally 告诉 Lisa， 她听说 Tom 搞婚外情，被他太太在旅馆里捉奸。Lisa 听后很吃惊，说：“That's
a shocker。”
意思是这件事太出人意料了，因为她一直觉得 Tom 是个很忠实的居家男人。Family
man。
这时，另外一位同事 Mary 也加入了讨论。Sally 又把这个小道消息告诉了 Mary， 还让她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意思就是保密。
You know,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keen on office gossip. For one thing, how do we even know the rumor's true?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Not exactly. Jane said that Phyllis told her that they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Katie and her friend Samantha about Tom's affair.
Well,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very accurate source.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Mary 说自己对办公室里的这些八卦不感兴趣。
I'm not keen on office gossip.
她问 Sally,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Mary 在这里用了一个习惯用语。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意思是从当事人本人或是可靠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消息。Sally 承认是辗转好几波人听到的小道消息。Mary 说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那就不能全信了。
To take something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有所保留。Lisa 听后说
But Mary, everyone gossips in the office. It's part of our office culture.
That may be true, but sometimes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even dangerous.Did you ever play the telephone game when you were a kid?
No. What's the telephone game?
Everyone sits in a circle, and you start with a sentence of information. Oh, for example,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Then each person whispers that sentence to the next person in turn.
Lisa 觉得办公室里大家都喜欢传八卦。
It's part of office culture.
是办公室文化的一部分。Mary 却觉得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这样做只会有消极的效应。Mary 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 telephone game, 电话游戏。就是大家坐成一圈一个挨一个的把一句话用耳语的方式传给自己旁边的人看传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Sally 告诉 Lisa, 同事 Tom 有婚外情。Lisa 觉得 That's a shocker, 太让人吃惊了。Tom 看着不像是会干这种事情的人。Sally 说要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保密。Lisa 本来就很反感在办公室八卦别人的闲事儿。她说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只会有消极反应。
I agree. Office gossip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telephone game. The news gets more and more distorted with each telling,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other people's personal lives.
I agree that you have to respect others' privacy, but sometimes you have to gossip. It's a form of socializing. If you don't do it, you lose the chance to bond with your coworkers.
What? I think this may be one of those basic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Let's see what Lisa has to say about this.
礼节美语
Sally 跟同事 Lisa 和 Mary 讨论办公室里关于 Tom 的传闻，说 Tom 大搞婚外情，还被老婆发现了。Mary 觉得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些不好，而且并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她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叫打电话的游戏，玩的人坐成一圈，把第一句话从第一个人用耳语的方式一直传下去，看看传到最后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Lisa 说
Oh yeah, I've played that game. By the time you come to the end of the circle, the original sentence has been completely mangled.
Right.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gets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like, James likes monkey pudding.
Okay, I get your point. What you mean is that when information gets passed around, oftentimes it becomes corrupted and incorrect, right?
Exactly.Also, I think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e gossip and commenting on someone's private life.
Lisa 记得小时候确实玩过这个游戏，一圈人等传到最后一个人，最开始那句话就已经彻底走样了。她在这里用到的一个动词
Mangle. Mangle is spelled M-A-N-G-L-E. Mangle.
意思是被肢解，破坏得不像样子。换句话说，一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是很难保证准确无误的。Mary 还说，她觉得大家议论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跟讨论别人的私生活也是有差别的。
If the boss was hard on you today and you tell your colleagues about it, well, maybe that's just part of office life. But Tom's private life is no concern of ours.
But people have been gossiping since the dawn of time. It's sort of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I understand that. But I worry about spreading personal attacks or revealing secrets about someone's private life.
Well, you might be right. For one thing, the person we're talking about isn't here to defend himself, and that's not really fair. And like you mentioned, we don't even know if the story is true.
Mary 说，如果是老板对你过于严厉
，If the boss was too hard on you，
你回来跟同事抱怨两句，这可能是办公室生活很正常的内容。不过 ，Tom 的私生活
is no concern of ours，
完全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范畴。Lisa 觉得有道理，而且被议论的对象现在也不在现场，所以没法为自己做出辩解。而且大家也并不知道传闻是否属实。Sally 说
，Those are good points. Tom is actually a really nice guy. I've worked with him for 5 years, and he's always been a good friend.
For us, if Tom is a good coworke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All right, I'm not going to discuss this rumor any further. Let's leave it alone.
Good idea.
I think we all hope Tom and his wife can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Let's wish them the best.
Sally 跟 Tom 共事过五年，觉得 Tom 是个很好的人。Lisa 说，对我们来说 ，Tom 只要是个好同事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Sally 保证不再去议论 Tom 的事。
Let's leave it alone.
不要再去管这些流言蜚语了。Mary 补充说，希望 Tom 夫妇两人能够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妥善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真是一点都没错，办公室传言有时候传的都没谱了。比如上次吧，我跟小贝在讨论一则新闻，说是有个孕妇人工受孕成功了，第二天就有人问她，她是不是怀孕了？什么跟什么呀
？Yeah, it must be that someone passed by and overheard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And they started to use their imagination.
Exactly. This kind of gossip is really counterproductive. 也特别不尊重人。
So it's better not to gossip, and also to stay away from those that do.
没错。好了，这个话题就到这吧。下面咱们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teracy.Literacy is spelled L-I-T-E-R-A-C-Y, literacy.
Literacy 意思是读写能力。
McDonald's stores in the UK will replace the toys which come with its Happy Meals with books to boost child literacy.
英国的麦当劳将把儿童套餐里的玩具换成书籍，帮助孩子们提高读写能力。印度研究机构的数字显示
The Muslims have the lowest literacy rates among all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the country.
跟印度其他宗教的人相比，穆斯林的识字率最低。
A new state law in Texas requires high schools to teach students about financial literacy.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项新法律要求高中向学生传授理财方面的知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teracy, literacy, literacy.
Financial literacy, 这个我需要。这次报税，我深刻体会到了我的金融文盲程度。
I'm not surprised.
What?
Kidding, kidding. Yeah, paying taxes in America can be a real hassle. I never really understand any of those complicated forms.
I hope they can simplify the process and lay it on the line.
I don't think we will see it in our lifetimes,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Lay it on the lin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2讲，我是杨晨。
Washer Doug Johnson.
我先生的公司有一位资历很深的工程师，一贯迟到早退，从来没有人敢管他。直到上个月公司换了一个新老板跟他谈了一次话，从此以后啊，他再也没迟到过。显然这个老板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要么准点上班，要不就收拾东西走人。听了这个故事，今天我们要学的习惯用语就不难理解了。
Lay it on the line. Lay is spelled L-A-Y and line L-I-N-E. Lay it on the line
Lay it on the lin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坦率地说明，刚才例子里的公司老板就是用这种办法根治了那个工程师迟到早退的坏习惯。
He laid it on the line
If he came in late again, he was going to be let go.
他说得很明白，如果再发生迟到的情况，就会被炒鱿鱼。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教授也不得不对一个叫 Cheryl 的学生采取同样的手段。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教授是怎么说的。
I've been too easygoing with Cheryl. She continues to turn her essays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now I'm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If she tries that again, she'll get an F on her paper. Perhaps being firm and clear with her will get her to change.
我对 Cheryl 可能太迁就了。她还是等到最后期限过了以后才把文章交给我。现在我要跟她讲清楚。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我就给他不及格。也许只有我强硬一点，他才能改正。
有些人啊，就是吃硬不吃软，只有 lay it on the line 才会真正引起他们的重视。这倒让我想起我们的市长，我支持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对选民的坦率。要知道，要治理经济需要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比如说要增加税收。他没有像其他政客那样躲避这些选择。
He laid it on the line.
他坦率地把一切告诉民众，从而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ve been too easygoing with Cheryl. She continues to turn her essays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now I'm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If she tries that again, she'll get an F on her paper.Perhaps being firm and clear with her will get her to change.
直接了当，不绕弯子是很多教练的风格。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对自己教练的评价。
Our table tennis coach has never been subtle about criticizing our performance. When we're not playing well, she lays it on the line.Not everyone on the team appreciates her complete honesty, but I think it'll help us be more competitive.
我们的乒乓球教练在批评我们表现的时候，从来不会拐弯抹角。我们打得不好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我们。队里有些人并不喜欢他这种坦率，可我却认为这种风格能增加我们的竞争力。
乒乓球在美国并不普及，没有多少人喜欢玩。美国很多还不错的乒乓球选手其实都是从中国来的。我觉得美国要想培养更多本土的乒乓球好手，首先要让年轻人产生兴趣。比如说，可以组织乒乓球夏令营啊。现在的夏令营种类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既然模特夏令营都能有市场，为什么不能办个乒乓球的夏令营呢？虽然组织者们知道，参加模特夏令营的孩子们几乎不会有人真正的进入模特领域，但是
They rarely laid it on the line.
他们才不会明说呢。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table tennis coach has never been subtle about criticizing our performance. When we're not playing well, she lays it on the line. Not everyone on the team appreciates her complete honesty, but I think it'll help us be more competitive.
你肯定想知道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
I have to lay it on the line with you.
说实话，除了这个习惯用语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以外，我还真的没找到它的来源呢。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 have to lay it on the line with you. That shirt and tie combination is making me physically sick.
Give it time. I promise it will grow on you.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eah, yeah.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白宫亚太议事务委员会办公室1月27日，也就是星期一，在白宫行政大楼外，在白宫行政大楼内举行了金鼠年春节贺年活动，由运输部长赵小兰主持，副总统彭斯出席，为新一任白宫亚太议委员会的成员宣誓。彭斯副总统在致辞当中说，特朗普总统已经就武汉疫情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联系过，美国已准备好协助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的中国人民。彭斯说，正当我们聚集在此庆祝亚裔美国人巨大的贡献，我们知道现场有很多人，还有横跨美国的许多人的心都挂念着受到冠状病毒冲击的中国家庭。26个不同省份正在受到冠状病毒的冲击，目前为止已经有60人死亡，此时此刻全球有3000多个病例，包括5个在美国确认的病例。特朗普总统很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与中国有紧密的联系，而他向习主席 提出美国的协助，我们已经准备好帮助在中国的人对抗冠状病毒。现场有不少华裔人士参加白宫的春节贺年活动，武汉肺炎成为了宾客交谈的话题之一。除了互相分享资讯，也会在那里提到美国华裔聚集的地方就是高危区。彭斯副总统在演说当中特意强调，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防疫措施，请美国人民放心。副总统彭斯说，美国的同胞们，我要向你们保证，我们的政府正在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处理这个病毒。美国疾病预防中心依旧正在依照一个积极的计划，我们因此能够检验出潜在的病例。正如我提过的，目前在美国有5起确认病例，我们已经在全美20个机场对旅客进行检测，90%来自中国的旅客在那些机场入境，受影响而生病的旅客将被进一步筛查。国务院已经发出了对武汉的4级旅游警示，这清楚规定了当这个病毒正在肆虐期间，没有美国人应该前往武汉。让我再次表明，在我国已经采取强有力的步骤来照看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以及美国的福祉。正如特朗普总统今天表明的，美国已经准备好来协助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对抗这个病毒了。彭斯副总统说，针对武汉的旅游警示目前是第4级，也就是美国人不应该前往武汉。星期一下午3点多，美国国务院再次发表声明，对中国的旅游警示升级到了第3级，也就是要求想要前往中国的美国人再次考虑。目前除了武汉，中国境内有多个城市封城，各地也传出多起武汉肺炎的病例。另一方面，美国著名退役篮球巨星、洛杉矶湖人队传奇人物科比·布莱恩特1月26日星期天在加州卡拉巴萨斯的直升机坠毁事件中丧生。悲痛的粉丝们星期一在洛杉矶市斯台普斯中心体育馆外自发悼念，纪念永远的科比。星期一，斯台普斯中心体育馆外广场上气氛肃穆，四周的电子屏幕用黑底展示着科比身穿西服、打着领带、满脸魅力微笑的黑白照片。热爱科比的粉丝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他们中许多人身穿科比生前穿过的8号、24号球衣，脸色沉重，甚至有的泪流满面。在黑色铁栏杆内的纪念场地上，悼念者在四周摆满了鲜花、科比和他女儿的照片、球衣、球鞋、科比的迷你塑像、花圈、8号和24号球衣和一支支点燃的蜡烛。科比传奇的一生可以用几个特殊的数字串起。他有20年的篮球生涯，获得过5次 NBA 总冠军，18次进入 NBA 全明星队。他熟悉凌晨4点洛杉矶的样子。他有4个女儿，其中2女儿最有能力也最有热情继承他的衣钵，事实上本来也正在继承他的衣钵，不幸的是二女儿吉安娜和他一起患难。对于篮球领域得以攀上自己的最顶峰，科比在那首诗《亲爱的篮球》里做了最好的总结：我把心交给了你，我 我在汗水和伤痛中继续我的生涯，并非挑战在召唤我，而是你在召唤我。你把湖人队的梦想给了一个6岁的孩子，我将永远是那个把长筒袜卷成球对着房间角落垃圾桶瞄准投射的孩子。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晚上好，欢迎您收看1月2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要和您谈一谈的是，在2003年中国的非典疫情的期间呢，有一位英雄式的人物，那就是蒋彦勇医生。他在当年勇敢地揭露了疫情，可以说得到了很多的国际间的赞扬。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他拯救了无数的无辜的生命。那么在现在武汉肺炎的疫情肆虐的同时，那么蒋彦勇博士他现在人在何方，这也引起了各家关注的焦点。那么在最近呢，有关于这个蒋彦勇博士、蒋彦勇先生他的有关文章不断的在中国的网络上开始热传，来怀念这位当年在中国爆发非典期间率先对外披露真实疫情，被认为拯救无数生命的中国医生。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我们就要为您邀请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谈一谈当年在非典当中的。
大夫已经通了。
好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位嘉宾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哎，您好，您好，
您好，感谢您
能够听到您的声音。
太好了，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家听到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历史学者，也是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那么现在我们来尝试接听我们的第二位嘉宾，这是原解放军报的资深记者江玲女士。江女士您好，您在线上了吗？
你好，我在线上了。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那么两位嘉宾，我想就先来谈一谈，我们还是要从今天最新的新闻点来看起。我想先请张立凡先生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驻北京记者叶斌也在北京街头采访了很多的居民，那么他们也谈到了对于武汉封城的看法。您能不能谈谈您对于当局在这个可以说连夜在午夜做出这样的决定，10点钟就开始执行，那么很多人说武汉的千万居民都不知道何去何从了，您怎么看当局的决定？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个以往一直在说这个人传人的几率很小，这个让大家这个不用那么担心，但是现在来看，突然在一夜之间就这个说法就改变了。那这个当然也是由于这个钟南山院士他宣布的这个一些疫情，特别是医务人员也有感染，那么被怀疑是有第三波的这个所谓病毒的毒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事情惊动了高层，所以呢，现在突然下了这么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让很多人措手不及。据说这个，这个决定出现以后，这个武汉出现大量这个企图离开的人流，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反映了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遭到了重创，啊，就是当局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他采取的这个，我们不能说封城这个措施是错的，但是这个封城的措施来得太晚了，啊，这个大量的人流已经随着前几天开始的春运，已经携带着病毒，这个扩散到全国各地，那现在再做这样的补救虽然还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呢传播恐怕已经很难遏制了，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想先请江玲女士来跟我们谈谈，对于武汉封城这个决定，您在今天早上或者是昨天夜里看到这个消息时，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太对了。
嗯哼，
这个决定是他们在 武汉病毒之后做出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嗯哼，是，但是江玲女士，也有很多人提到啊，这个当局已经封了口，现在又封了城，甚至很多人担心武汉封城了以后，那么很多的记者也往外撤离了，在当地的真实疫情要靠谁来了解？所以我们刚刚也呼吁有观众朋友，如果在当地或者在邻近地区有任何的消息，也都向我们来透露，能够让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么在谈到了这个疫情的真相是否能对外透露的时候，许多人就会提到这个蒋彦勇医生啊，最后一次外界了解他的相关消息是在2019年4月，据信他是当时离家要去就医求诊，那么受到了当局的阻挠。我想请江女士跟我们谈一谈，许多人对蒋彦勇医生非常感念的，就是当年他这样勇敢地揭露了疫情。蒋医师到底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发生？他的这个呼吁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呢？
据我所知，因为我那个在解放军报之前呢，我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宣传部工作。那解放军总医院呢，正好是总后下属的全军最大的一所医院，所以呢，由于工作关系，我和那儿的很多的领导和教授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当时并不认识蒋彦勇教授，我知道他这个名字呢，是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在那一年他已经71岁。他是301医院普外的主任，是一位优秀的这个肿瘤手术专家。
嗯，
当时呢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人理他，实际上他是通过了一个正常的渠道然后去披露这个情况的。他先写了一封信，然后他这封信呢是写给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但是呢没有得到这两家媒体的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消息呢被北京驻外的记者知道了。那么这些记者找到他以后披露了他的这个信息，他对 SARS 的这个真实情况的这个信息。那这下不得了了，
嗯哼，
这个信息呢就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就是让外界非常令人震惊啊。因为他震惊是在他的数字上面，就张文康公布的是12个人，就北京才有12个人这个患病，但是他公布呢仅仅是一个医院309医院，就是60多个人患病。所以这个数字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嗯，是。那么
他
那么他的这个发声，我们也知道后来带来的影响是包括了这个张文康还有北京市市长后来都下了台。那么您觉得这个蒋彦勇医师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勇敢决定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他这个影响就是他告诉大家真相。我觉得这个真相是在尤其是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真相是非常重要的。人们知道了这个真相以后，就会自觉的，就自行的去采取一些措施，然后来保护自己。那么像这次这个武汉的这个事件，一开始就专家提供的信息是人传人的这个可能性很小，那么武汉人就当没事儿一样。那既然很小的话，我妈该干嘛干嘛，甚至他们有一个地区，然后还什么4万人，然后一起吃饭。
对，
那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危险的，以至于现在武汉现在这个疫情现在不可控制，然后扩散到整个中国甚至世界。所以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我看了个数字啊，它的这个速度要大于这个，就扩散的速度大于2003年的非典。
嗯哼，
所以这个说真话，在这个时候说真话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但是蒋彦勇为此付出了代价是什么呢？他就一下就是受到了那个这个软禁。当时呢，我那个时候是在香港媒体工作。那我听到蒋彦勇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就联系了，就跟他住在同一个干休所的朋友，就我的朋友，准备采访他。那位朋友告诉我说：“你不能见到他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整个干休所都沾光了，说前后两个大门都是士兵站岗，任何人都不许进。
嗯，
要知， 我们要大家要知道，这个干休所居住的几乎都是311医院的专家教授，根本没有什么正规的军事人员。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一直就是处在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软禁的这个状态。那么这几年的时候呢，好像稍稍有一对蒋英勇的那个就是这个看管稍稍有一些放松。那么我在那个网络上陆续看到蒋英勇参加一些老朋友的聚会，特别是去年2月份他参加了那个李瑞先生的追悼会。从照片和视频看呢，他身体也很健康，我当时为他能够获得自由松了口气。那么就是可是那几个月呢，我当时陆续接受这个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我也决定在那个5月底离开北京，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北京陆续。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在与一些朋友告别，也想在走之前呢去看望这个勇敢的前辈。我当时专门约了就他们同院的好朋友，并且我提前1个小时到达，准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与这位未曾蒙面的教授见一面。我在心里反复的设想与他见面的时刻，我想他一定会是很惊，但是我如果说出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原谅我，因为他们是好朋友。我觉得这一切都设计的万无一失，但是没有想到，当我提出要去见他的时候，我的朋友告诉我你见不到他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几天以前这院里来了20几个士兵，把他塞到汽车送到医院去了。我问他得什么病了吗？他说是精神病。后来我说他怎么会得精神病呢？2月份的时候看到他去参加李瑞的追悼会的时候还是很健康的呀。我说我能不能去医院找他？他说你肯定进不去呀。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想啊，他这样一个87岁的瘦老头，如果有病也会有救护车，哪里需要20多个小伙子压着他去啊。我一下就明白了，他是去医院接受政治治疗。所谓的政治治疗是什么呢？我说出这个名词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文革的时候就一些被打倒的老帅和老将军就曾经被关在311医院接受政治治疗。我听张爱萍将军说，他在311时听到过彭德怀元帅的叫骂声，他当时很想见这位他的老领导，但是他见不到，因为他的窗户是被木头钉死的，门上也有锁，他们把医院的病房变成了专政工具。没想到这个残酷的手段用到了87岁的蒋元勇教授身上。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医学家，在自己服务一生的医院里接受如此残酷的政治治疗，
是，谢谢江女士。
他在17年前说出了他
勇敢地说出了
应急，
是好的，谢谢江女士。所以这是您在2019年5月所得知有关蒋彦勇医生的最新消息，谢谢您告诉我们。接下来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您还在线上是吗，张先生？
啊，对，
好的。所以您刚刚也听到了这个江玲女士的述说，我们知道这个最近呢，在网络上有关于蒋彦勇医生的这个文章不断的在流传。那么很多人最动心的、最感念的就是蒋彦勇医生在他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到，他说：“我不是什么英雄，我一直认为人的生命最重要，讲老实话最重要。”他还说，国家如果能从我提供的这些情况汲取一定的教训，建立好公共防疫制度，从萨斯的挑战和困境中站起来，获得全世界人民的信任。张立凡先生，17年后，您觉得蒋医师他的希望成真了吗？中国政府有没有从17年前的非典学得了教训呢？
看来是没有。就是我们看17年，这两次疫情，我也做了一点比较，我发现，那个时候17年前，由于互联网还不发达，所以呢，只能是有蒋彦勇大夫这样的，正义的人士啊，这个真正把人民放在心里的这种人，他们出来讲话，大家才从外而内知道真相，因为这个外媒的首先曝光，才使大家知道，这个疫情的真相。这次呢，稍有一点区别，就是中国的这个经过17年， 中国的互联网和自媒体已经非常发达，所以这次有一个突破，就是说很多的自媒体，他们这些网民，他们这个说出了真相，但是这些人也付出了代价，就是他们被这个警方这个约谈了，或者是扣留了，啊，这个说他们造谣，那这个情况我觉得实际上比蒋英先生的处境更糟。那当然，这个我个人对蒋先生呢有比较特殊的感情，因为我们两家是世交，而我也是正好在这个李瑞先生的这个葬礼上，我是就是最后一次见到
他
就是在那一次，对对对，我们还打了招呼，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他带了摄像机，但是禁止拍摄，就是他当时有这个处境。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公共防疫制度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甚至于我们也看，虽然讲了很多以人民为中心，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后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这一切都是空话，啊，除了防老百姓说真话以外，在其他的在防御这个，这个重大疫情面前，这些个现代化的体系和能力都不堪一击，啊，这就是现在的现状。谢谢。
那么张立凡先生，我想继续来请教您，最近在网络上也有一篇文章在不断的流传，它的题目是我们已知的武汉肺炎的重要消息都不是武汉官方首发的，这样的一个文章引发了不少的回响，也让武汉的官方面临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星期一前呢，这个很多这个有关于武汉肺炎的这个消息都说是在可控范围，但是在星期一领导层发话之后，媒体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宣传。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么您觉得中国民众除了刚刚您说从自媒体之外，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了解到有关疫情的重要消息呢？张立凡先生。
我觉得刚才我也听了一些这个民众的反应，我觉得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是被彻底的洗脑，所以他们就以为相信政府相信党，他们就会不得病，他们就不会传染疫病，就不会死掉，啊，这个想法过于简单了，啊，我们就是说这个事件的真相来看，这个武汉官方，这个包括到今年武汉市人代会，这个周先任做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市长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讲了九大重点。但是只字未提疫情，那人民有知情权，那作为武汉市人民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此都只字未提，那你怎么能够说你不是在掩盖真相呢？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中共当局他这个做法上是一种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因为任何这个报忧的人都会像所谓我们讲这个花剌子模信使那个历史故事一样，就是你只要是报忧的报战败的你都会被拿掉，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可以告诉当年的那个国王什么是真相。所以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个当领导特别是当最大的领导，恰恰是被底下的人这个不断愚弄的那个人，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体制吗？我觉得反正现在只是老百姓，如果你想了解真相，我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到墙外来看看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微信群其实也是在不断的透露一些真相，但是呢大家说话都不能够正常说话，都是一种非常委婉的或者有节制的来说话，因为这个随时有一个风口的宝剑悬在你的头上，甚至于可能就是你像那个最早披露消息的网民那样你被抓进去。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体制，就不许人讲真话的体制，以蒋彦友先生为代表，当然我们还记得另一位 这个也是大夫，就是高耀杰大夫，
是
这两位良心人士啊，他们今年都80多岁了啊，那么到底还能不能后继有人，体制内能不能还有人能够站出来为老百姓说真话，或者说公开的这个事实真相。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体制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啊。虽然这个刚才我听这个江女士讲到这个情况，但我也看到另外一方面，比如说这个钟南山院士，应该说他是一个在疫病方面，在传染病方面他是一个专家，但是他最新的讲话，虽然他承认了这个病毒传人的存在，但是呢他也还说我确认武汉和广东省报的病者病患数量没有任何隐瞒，非常公开透明啊。这个他替国家卫健委和这个地方政府来讲话啊，当然这可能不是他很情愿的，但是呢他还是强调我们有信心不会重复这个 SARS 的疫情。但是我也看到另外一位这个传染病的专家，就是管毅先生，他就是刚刚从武汉回来，他讲的真相和钟南山先生讲的就完全不一样啊。他是说我是逃离了这个武汉啊，他说现在 SARS 和这个这次的这个传染是不一样的，SARS 的这个传播链清晰的，所以比较容易封堵，但现在传染源已经全面铺开了，要做流行病学的查已经做不了了，所以他认为可能这个保守估计，也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这次感染的规模可能最终是以 SARS 的10倍起跳。他说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来没有害怕过啊，大部分可能，但是这次我怕了。
嗯，是。
所以我觉得他能说这个真相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嗯哼，
谢谢。
好的，那么江林女士，我们节目最后大约剩下2分钟，我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来看一看，就是包同先生的女儿包简，她在这个推特上面特别也提到了，她说蒋彦友医师近来是身体欠安，如果他的身体允许的话，她也相信蒋医师一定不会不发声。那么报警还说，如果说17年前北京一场萨斯被北京政府捂着盖着，要靠几个良知专家去捅到外媒才让世人能够了解，17年后的武汉病毒却要专家与政府合伙演双簧，愚弄百姓，欺骗国际社会，中国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这也呼应了刚刚张立凡先生他的一些感受，我想请江林女士简单2分钟左右谈谈您的想法。
这样，我想用一个54年前的一个故事来结束这次访谈。那时候我是一个13岁的小学生，54年是1966年。我当时和一个同伴敲开了离我家不远的张乃器先生的家门，我们告诉这位先长辈，国务院房管局要他搬家。他问我们：“你们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吗？”当时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宪法这个高贵的名词。那么老先生跟我们说，那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宪法是每个公民必须遵循的行动准则，上至国家主席，下至你们这些学生市民，还有你们的父母。但是几天以后，给我们解释宪法的人被打得皮开肉绽，他的家被砸得目不忍睹。虽然后来这一切与我们无关，但我目睹了他。在中国见证70年的时候，在经过2003年 SARS 以后的17年，如此虐待一个讲真话的医学家，我想问习近平同样的问题：你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吗？
好的，江林女士。
谢谢您在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谈出了您心里的心声。非常感谢江林女士还有张立凡先生在今晚抽空参与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晚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结束。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再次呼吁，如果居住在武汉地区的民众想要与我们了解，想要与我们联系，您可以发电邮到 mystory@voanews.com， 让我们了解您现在的情况。那么也希望上天能够保佑武汉，愿当地所有人都能平安。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要和您探讨的是疫情笼罩中国，挑战习近平执政能力。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